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4月3号。今天的节目呢，给大家发的比较迟了，因为今天早晨呢，一大早就空腹到医院里面去做体检。一般来说，我每年呢，至少是坚持一次体检。那么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我都会按照医院的预约去参加体检，主要是检查一下身体的各方面的指标。有好的身体，才有好的本钱，才可以跟共产党拼。所以说呢，保重身体，然后给自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呢，才能够呢跟共产党这个恶党呢跟他们战斗到底。因为共产党邪恶得很，你跟他的斗争呢不是一天两天，是一个长期的斗争。所以在这个长期斗争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保持自己有个健康的体魄。六四到现在都发生了30多年了，也就是我们从当年当初的那个20多岁的青年小伙子，现在都已经是年过半百。那么你说我们还有多少个30年呢？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争分夺秒，既要给自己能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同时呢也能够加速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加速共产党的灭亡。共产党早一天灭亡，可以讲全国人民14亿老百姓就早一天得到解放。好，闲话少说，我们谈呢今天我们要谈的主要内容。我们今天谈的主要节目呢，是首先看到昨天啊，在首都华盛顿地区发生了一个车祸袭击事件。这个车祸袭击事件呢，是指昨天下午大约呢在华盛顿时间1点多钟呢，有一辆汽车猛撞到国会大厦附近的那个保安屏障上面，然后呢致使呢一个警察死亡。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他当时呢从车辆里面是挥舞着刀子跑下来，然后被警察呢最终是开枪击中了。那么这个罪犯和两名警察中的其中一名警察呢，最终呢都已经死亡了。那么其他的有一个警察呢也受了伤，最终呢是被送到医院。被警察当场击毙的这个凶犯呢，是一个25岁的非裔男子。那么他这个人的背景呢，这个主流媒体是不报道的。一开始呢，这件事情刚刚发生的时候，主流媒体都认为一定是白人男子，一定是到国会大厦去撞击警察，然后呢是把他指控为他的行为呢是受川普的影响，想把这个屎盆子再一次扣到川普头上的。那么后来把情况弄清楚了，这个人是个非裔男子，而且是美国黑人伊斯兰团体头目叫法拉看的积极的追随者。这个人在不久前，他在他的脸书上面曾经发表过法拉看反美演讲的关于美国政府是黑人头号敌人的这么一篇文章。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他本身就是美国黑人伊斯兰教这个邪恶组织的积极追随者，他本人也是一个非裔，根本不是白人，根本不是支持川普的。所以到呢，最初呢，这个媒体呢，就是主流媒体呢，都希望把他引到白人身上，引到川普的支持者身上，希望把仇恨呢引到川普身上。那么最终呢，警方公布的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但他是非裔黑人，而且他还是个穆斯林。这时候呢，主流媒体就立马闭嘴了，就再也不谈什么种族啦、宗教啦，再也不谈仇恨了，因为左媒他的这个双标是无可不在的。如果这个人真是一个白人，这个人真是一个川普的支持者，那马上昨天这个袭击事件就完全跟1月6号是一样了，他这个人就是暴乱分子，他这个人就是受到川普的影响，然后来报复社会的，那么这样的人就是要打击的。那么结果一看，他的身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既是非裔黑人，同时又是黑人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的追随者。这时候大家就不谈种族了，也不谈仇恨了，也就是把他认为是意外事件了。那么这件事情的发生在美国，又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种族仇恨的讨论。大家知道，民主党呢是最喜欢打种族牌的，而最近这几个月来呢，美国呢发生了多起的恐怖袭击事件，包括大家都知道的亚特兰大启动对6个亚裔的袭击事件。本来这个袭击事件就是一个性变态者，他本人是因为他自己的性心理，他自己一种性变态的行为，那么非要把它归结为种族歧视。而且中共呢就马上发起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海外的中国人了，在美国各个大城市呢搞起反对歧视亚裔的活动。真正呢美国生活几十年的亚裔，有几个被歧视过？歧视来歧视去都是你中国共产党在歧视，都是你中国人在歧视中国人，有几个白人或者黑人歧视过你华人啊？对华人袭击最多的是白人吗？是歧视你的人吗？对华人袭击最多的是黑人啊。所以说呢，共产党发起的这个亚裔反歧视活动啊，实际上它就是来颠覆美国民主制度的，就是搅乱美国民主社会。对美国民主社会呢，共产党就再一次去撕裂它，然后呢加剧呢种族之间的矛盾，然后呢制造种族之间的仇恨。只要美国乱了，共产党就高兴了。所以说现在的左媒，尤其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他们的这个指挥棒都是跟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转。 主流媒体他报道的很多东西都是跟人们正常的价值观完全不匹配的东西吗？你看看拜登，他现在接任以后，他就强调到气候，强调到绿色环保，他很快就任命了一个接替赵小兰的他的交通部长。而拜登的这个交通部长会装得不得了啊，他是一个气候大使啊，他是要控制排放，要强调能源的重要啊，所以呢他为了装，他显示他自己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没有排放嘛。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他完全是坐的汽车，这个汽车已经到他办公室附近了，已经很近很近的距离了。从他的这个汽车上面卸下一辆自行车，他骑着这个自行车装模作样摆拍的到他的办公室，让别人认为他都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实际上大部分车程他都是坐着汽车来的。你要这样去做干什么呢？这就像美国被拜登任命的这个气候大使，前奥巴马总统的这个国务卿叫克里，克里每天坐着私人飞机全世界飞，他说他是气候大使，他要降低排放，他一辆私人飞机要抵多少辆汽车的排放啊？但是他照做，他是气候大使。这就是左派的装啊，他们装的真的很像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动不动是把为人民服务挂在口边啊，但实际上做的事是非常的龌龊和肮脏。这不光是美国，在欧洲也是这样。为了消除本国民众的疑虑，比利时的卫生部长他在电视上表演他自己率先注射新冠病毒的疫苗，但是当医生给他打下这个疫苗的时候，很多热心的观众就发觉不对啊，根据镜头看他打这个疫苗针头没有了，他根本是没有针头，他在打什么疫苗啊？他完全就是在摆拍哇，就是欺负老百姓啊。所以说你看西方左派的这些政客越来越像共产党的官员，也就是他们这种欺骗、这种造假、这种摆拍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呢他们现在越来越抄中国的作业，就像专制方向滑得越来越近。昨天美国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专门发布了一个法庭命令，他要求全美国所有的法官都不应该在瘟疫这个概念上做出任何说是违宪或者是违法的判决。他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命令就意味着如果政府以当地瘟疫为由发出的各种指令，而民众觉得这个指令是违法的话，民众如果提告到法庭的话，法官可以不接受，或者是法官一律判跟瘟疫有关的这个案子，然后就是拒绝受理，退回受理，也就面临着美国的民众他们最终就是告状无门。因为所有的法官根据罗伯茨的这个法庭指令，就是在以涉及到瘟疫为由的话，他们就可以拒绝受理，也就是法庭不受理民众的这个投诉。那么也就变成了法院实际上就是配合政府，也就是法律不能得到公正的审理，然后呢政府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吧。因为政府干的各种违法的事，老百姓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是上告，只能通过法庭，通过美国的宪法来保障他们的权利。而现在法官跟你讲不受理，宪法不管这个事儿，那么就变成了政府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说美国现在的左派政府和这种左派思维的法官，他们已经逐步地把美国的法律在颠覆，他已经不能做到公正严明的来准确的执行法律，而是按照左派的思想，也就是把法律依附于一个党派。这个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区别啊？在中国你觉得哪一个法官、哪一个检察官、哪一个警察不是听共产党的啊？不是按照共产党的要求去办事啊？也就是说权大于法。你觉得如果美国也演变成跟共产党一样，变成了权大于法，变成了那些居民如果告政府而法官不受理的情况下，你觉得这个美国制度还是美国所让我们向往的那个民主制度国家吗？ 所以说经常有人跟我讲说，建明你老批评美国，不是我在批评美国，我是批评美国现代背离美国价值观、背离美国法律制度的民主党所代表的这一类人，是这些人毁坏的美国制度。如果美国的制度被毁坏了，我们凭什么隔洋跨海要从中国这个专制国家然后跑到美国来呢？不就是向往美国的民主制度吗？但是现在民主制度受到破坏啊，在这种情况下让我们继续忍着，在中国我们都忍不住，我们到美国这个已经有的宪法第一修正案能够保护你言论自由的国度，我们也继续忍着，那我们还追求什么自由和光明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我们不可能沉默不语的。我们希望是美国能够回归美国的传统价值观，我们希望美国能够坚守他自己200多年来的法律制度、民主制度，我们希望美国不要受共产党的影响，不要因为共产党对美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然后颠覆了美国民主制度以后，最终美国变成了什么黑名贵，变成了红卫兵，变成了义和团，变成了共产党颠覆，把美国制度向中国这个专制制度靠拢。那么最终美国如果一旦沦陷了，你觉得全世界还有哪个民主国家还能保得住啊？一个民主制度被颠覆啊，它绝不简简单单是来自于这个外部对它的这个渗透。我们动不动说共产党渗透，内部有原因，也就是内外结合。内部呢，自身的它这个原因呢，就是内因在起主要变化，也就是美国的民主党，它在破坏美国民主制度方面来讲，它现在已经起得非常坏的作用。也就是民主党的政策现在已经在颠覆美国的制度。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包括你什么黑名贵啦，包括加州市县的这种950美元以下盗抢不起诉啦，纽约州市县的这个所有证人一旦帮助受害人，然后他个人的真实信息要提供给犯罪分子，那么这样的话犯罪分子就会报复。这些法律的通过实际上都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侵犯，也就是让本来正常的见义勇为帮助别人的这种善良的道德现在变成不敢做嘛。这都是民主党推行的各种政策对美国道德制度的破坏，而这种破坏的程度它跟共产党在美国推行这个意识形态渗透有绝对的关系，也就是中共这么多年来他大举的在美国培养他的代言人，渗透了美国的社会，渗透了美国的机体，不仅仅是派出大量的什么小粉红留学生在美国偷盗美国的技术，更重要是渗透美国的精英高层，也就是类似于像麦康奈尔、赵小兰这样的家族，都是跟中共沆瀣一气的嘛。更何况中国还有大量的科学家呢，可以讲现在华裔科学家在美国就是高危人群。什么叫华裔科学家是高危人群呢？就基本上中共在美国所培养的所谓千人学者，这个千人学者基本上是100%，只要进入共产党千人学者名单的，跟共产党合作的，那么100%是出卖美国国家利益，成为美国国家重点要打击的科学家。这两天又抓出来一个，这两天佐治亚理工大学一个已经有73岁的华人教授，他的名字叫张继坤，他本人呢是被乔治亚州地方检察官呢对他进行了起诉，起诉他的罪名说他是参与签证造假和电信欺诈。跟他一起被起诉的同案被告人还有一个现年只有53岁的华人叫于建军。那么这个于建军呢曾经是中兴通讯美国公司的这个研发总监。那么为什么起诉这两个人呢？你看佐治亚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在正式发布的新闻稿里面就明确指出，张继坤是利用他自己的职务之便通过美国国务院接腕签证。什么叫接腕签证？接腕签证就是访问学者签证。访问学者呢，是一般需要境外的大学呢，首先发出邀请函，就是邀请你到美国来访问，作为学者跟美国进行学术交流。然后呢，张继坤就以这个大学，以他自己的实验室，以他教授的身份，向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人，向他们发出了这个邀请函，给这些人呢，伪造办理了接腕签证，就是这些人都不符合访问学者的这个要求。但是呢，因为张继坤帮他们伪造身份，这些人通通通过接腕签证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伪造了这个身份以后呢，来到了美国佐治亚理工大学呢，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理工大学来了。那么这些被伪造的这些大陆的这些访问学者呢，他们在提交给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申请文件里面都说，他们到美国是来到亚特兰大佐治亚理工大学和张继坤在他的实验室里面一起工作，并且获得应有的报酬，也就是他们给国土安全部他们申请的文件是这么去写的。 那么最终美国国土安全部移民局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认为你是访问学者吗？你来访问吗？你到张继光的实验室，因为张继光这个人很有名嘛，他在通讯专业这个领域来讲是全球顶尖的科学家嘛，他邀请中国大陆的这些学者来，就同意他们来了。但是这些人实际到达美国以后干什么呢？他们根本就没有住在佐治亚州，更没有到佐治亚理工大学去从事什么通讯研究的访问交流，他们全部是前往新泽西州。到了新泽西州，中讯通信在美国公司的一个研发中心和这个叫于建军在一起从事研发工作。那么于建军是什么人呢？于建军是中讯通讯北美光波研究所的所长，他本人是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曾经在美国知名的贝尔实验室和佐治亚理工大学呢都担任过研究员。他本人真实的身份呢是中信公司北美通讯研究所的所长。那么也就是说，这一批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实际上是于建军要把他们叫到美国来，然后跟于建军一起在美国，在美国的中信通讯公司从事这个通讯研发工作。但是张继宽打着邀请这些人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呢邀请他们到佐治亚理工大学来研究的，也就是实际上这些人所申报的要求和他们实际从事的工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这些中国人他们到了美国，在中信通讯公司，在美国公司工作期间的薪水呢，这些薪水居然是佐治亚州理工大学他们的理工学院来支付的，这完全就是张继坤他用造假的项目，用这个项目来支付，最终是由美国纳税人来买单的。所以你说荒唐到什么地步吧，把人家地方检察官气得鼻子都歪了。一个盗窃美国知识产权、欺骗美国移民局，并且设在美国为中共研发的中讯公司的一个机构，居然都是美国的纳税人来买单。全世界你能找到比中共再无耻的人吗？所以说张继光他们干的什么事呢？就等于是西门庆去泡了潘金莲，最终全部是武大郎来买单。这种奇耻大辱的事只有华人干得出来。张继坤作为一个全球顶尖的通讯专家，但是他本人在道德上来讲是非常非常无耻的，美国给了他极高的待遇的。张继坤这个人是出生于台湾，分别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和在美国加州大学合并分校获得过学士和博士学位的。他曾经在著名的贝尔实验室负责研发工作，并且担任这个实验室的光电因特网研究总监和首席科学家的职位。他本人长期在佐治亚州理工大学担任工程学院的教授，而且呢他个人呢这个成绩很大，在通讯光波这个领域呢他呢是全球顶尖的科学家。他本人研究的领域包括光波通讯、数字信号传输、通讯技术等，他个人在全球拥有50多项专利。所以说呢，这个张继坤实际上是一个有名的科学家。问题是不管你是什么科学家，不管你什么大学者，你只要是华人，管你是不是来自中国大陆、台湾的也好、新加坡的也好、香港的也好、海外其他国家也好、东南亚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你跟华人搭上边，或者是你的家族、你老婆、你家里面的亲朋好友有华人，那么共产党一定是用利益最终能收买得了你。所以你这个科学家本身在美国有多大的科学成就，美国国家政府已经给了你多么高的学术荣誉，给了你多么大的财富回报，但是呢在利益面前这些人都是很贪心的。所以说张继坤作为一个台湾出生、台湾成长，在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培养，然后到美国留学深造，并且在美国获得那么高成就的这个科学家，被中共拖下水，而且为中共做了那么多令人不耻的事啊，在他自己大学里面搞一个项目啊，把大量的大陆的中国人，然后以他这个项目访问学者的身份邀请到美国，然后到了美国以后，其实是送到于建军，送到新泽西州去了，跟乔治亚州没有任何关系啊。完了以后，乔治亚理工大学还给这些人发工资，这些钱都是美国纳税人来出，你不是欺负人家美国人吗？所以说像张继坤这样的科学家才是端着美国的碗砸美国的锅，像这样的人被抓捕的越多越好，也就是华人中这些败类他们都在损害到美国的机体。那么共产党这么几十年来就是大量的培养了像张继坤这样的人啊，也就是在美国的很多华裔科学家都为中共这么去服务的，不是一个两个啊。那么中共为什么他每次都能得逞呢？也就是中共他几十年来他对美国渗透的战略是他的长期战略，对美国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渗透，拉拢美国的精英人物，收买美国的科学家，派出大量的小粉红去颠覆美国这个社会，颠覆美国的制度，中共就是用这个方法去掏空美国的。然后呢，他利用西方国家的这种彬彬有礼，对中共呢一再是礼让， 而你礼让的结果，也就是小流氓步步紧逼嘛。你看整个疫情开始以后，疫情开始现在我看到最新的一个表格，就是关于美国什么样的人可以回中国，现在只有持有美国绿卡持中国护照的人，这些人才可以回国，别的人是不能回的。或者是说持中国护照曾经以美国的各种签证，比方说旅游签证啊，这个学生签证啊，或者访问学者签证啊，这些人他们有有效签证的，有中国护照的人，现在他们也是允许回国的，这是大使馆的规定。但是呢，他们都必须要到大使馆去办理所谓疫苗检疫，然后呢要给一个什么绿码，也就是共产党通过这个方面来控制你。你要回国的人是经得起共产党审查的，共产党要把他想让你回国的人让你回国，而你现在有美国护照的人是不能回的，也就是中国大使馆不给美国护照的人，就任何美国公民给你们发放去中国的签证。那么曾经中美之间有这个十年签证的，互相给对方十年签证的这么一个措施，也就是有大量的海外的美国人，还是说规划到美国国籍的，原来是中国人的，现在已经取得美国护照的人，他们很多人都有十年签啊。十年签就是在十年之内的签证有效啊，现在共产党不允许这些人回国，也就是你们拿到十年签证的这些美国护照的人也不让你们回。为什么共产党要这么去做呢？他实际上就是在签证方面跟美国针锋相对嘛，也就是美国现在提出共产党员不能入美，尤其是中共的高官，你们现在不可以在美国办理绿卡办理入籍的手续，所以共产党就通过这个方法也卡你美国人不可以到中国去。那么这种措施的实施呢，实际上就是加剧了中美之间，因为现在打的疫情的旗号呢，中共就说所有的疫情都是你美国引过来的，所以说我们限制你们美国人可以随随便便到我们中国去。那么中国派到美国的持有中国护照的持有绿卡的这一部分人，他允许你回，但是允许回要到大使馆去做检测的，那么大使馆给你检测成功以后你才能回，否则你回不去。而所有回去的人你都必须要在当地，就一落机场你就得隔离14天，至于14天隔离完了以后，你再回到你自己居住的城市，因为绝大部分你乘飞机所到达的城市和你居住的城市可能不是一个城市啊，比方说你飞到北京的，飞到上海的，但是你家是住浙江的，你家是住天津的，也就是说你在北京在上海隔离了以后，你回到你自己的家乡，回到天津回到浙江，当地政府还要再隔离你14天，两个隔离就到了30天。中共为什么那么特别想隔离啊？隔离就是经济嘛，一天隔离就是500块，可以讲隔离你14天就挣7000块，也就是共产党通过这个疫情经济，他们又收割了一波韭菜嘛。这波韭菜不光是收割中国大陆国内的，也要收割你们海外华人的，你们回来报效祖国，你们爱国爱国，要给国家收割的，这就是共产党的政策。而共产党推行的这些政策，所有都是建立的对老百姓进行打压，同时呢，对美国进行渗透。而且这些被共产党收割的韭菜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心甘情愿帮助中共在海外做事情的。你看大使馆召集的所有海外华人去参与的什么反对白人歧视亚裔的这些活动，你觉得去响应大使馆号召的人都什么人啊？都是积极要回国的人，都是积极跟着大使馆混的人啊。像我建明这种反对共产党的人，我们可能去申请回国吗？你也没有国回，你也回不了，你回了就是到监狱里面去，共产党不会给你有什么加回的，就这么简单哇。所以说跟着共产党跑的这些人，他们既成为共产党的炮灰，又为共产党歌功颂德，而这些人往往是共产党最容易牺牲掉的人。你想这个张继坤，他为共产党伪造了那么多签证，邀请了那么多所谓中国大陆来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在他佐治亚理工大学实验室里面进行工作，而是把他们送到了新泽西，送到了中兴在美国的研发机构，这个最终爆发了以后，坐牢是他的，共产党才不会管他呢。到了这个时候坐牢也好，付出人生最大的牢狱代价以后，是你张继坤一个人扛的。那么跟着共产党跑的那些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这个结果呢？你只要跟着共产党勾兑，最终有一天美国的 FBI 美国的移民局都会把你送上法庭，不是不报，时候没到。只要是在移民局登记的这些所谓红色专家，这些跟共产党勾兑的这些华裔专家，基本上来讲人人有份，你都跑不掉，这就是你为共产党卖命，就必然是这个结果。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